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15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外交政策代表说，对疫情起源展开独立调查。川普预计再次签署美国制造行政令。隐瞒参与千人计划，美籍华裔医生涉嫌欺诈，遭 FBI 逮捕。中共想摄取美国武汉肺炎疫苗研究，蓬佩奥谴责。川普话严厉打击造假嘅喺美国上市嘅中国企业。FDA 前局长话，如秋季疫情唔严重，学校已经考虑复课。疫情加剧经济困境，每三分一失业劳工付唔起账单。最新研究表示，过三分一武汉肺炎住院患者出现肾衰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礼拜四呼吁中共当局应该致力于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并讲到应该对疫情起源展开独立科学调查。波瑞尔在德国法兰克福广讯部礼拜五传出的合作专栏中写道，北京应该采取行动，避免全球未来再次爆发疫情。他写道，对于这波疫情的起源，我们亦必须展开独立的科学调查。波瑞尔说，中共应该拿出和其地位相称的态度，负责任地处理疫情，参与疫苗研发和提振全球经济，包括向受创特别严重的开发中国家提供大幅减免债务。目前川普总统正在准备一项行政命令，针对某些基本药物和医疗服务要求在美国生产。该命令是鉴于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遭遇药品和设备短缺的情况。该行政令的草案正在政府内部分享，并由彭博新闻社获得。这份九页的草稿显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减少对外国生产商基本药物医疗服务的依赖，以确保足够可靠的长期国内生产，从而防止短缺和供应，以在需要时动员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工业基地。一消息人士告诉 CNBC 知，该行政令可能最早在礼拜五发布。消息人士称，审查的适用时限为9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礼拜四表示，克里夫兰诊所一名已被革职的华裔医生，因为涉及360万美元的联邦资助诈骗案遭到逮捕。这个是华府打击中共摄取美国科学成果的最新行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关礼拜三搜查了这名华裔医生王琼位于俄亥俄州谢克海茨的住所，并以虚假陈述和涉及电汇诈骗罪名将他逮捕。检方表示，王琼在无话给他身兼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情况下，接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违反资助条例。检方还说，王琼是美籍华裔公民，是遗传和心血管疾病专家，1997年起任职于克里夫兰诊所。另外 FBI 指出，王琼亦是中共千人计划的一员。中共长年来透过千人计划招揽可接触外国技术或具有价值数据的人才。国务卿蓬佩奥礼拜四发表声明，谴责受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试图摄取美国的武汉肺炎研究成果，并呼吁北京停止这项恶意行为。蓬佩奥表示，中共在网络空间的行为是他在疫情期间诸多适得其反作为的延伸。蓬佩奥指出，在美国和盟友伙伴共同协力以透明方式响应疫情，期盼拯救生命之际，中共当局却持续打压科学家、记者及自己的人民，禁止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共中持续散播虚假消息，加剧疫情所带来的风险。美国国安部门礼拜三曾发出警告，受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正在企图摄取美国的武汉肺炎治疗方法及疫苗的相关研究。警告说，这些黑客行为危及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的推出。 川普总统礼拜四较早时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政府会非常强烈要求中国公司遵守美国的会计准则。川普说，如果美国这样做，估计那些中国企业会计划搬到伦敦或香港。目前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无需遵守美国的会计准则，因此部分中企利用欺诈性手段在美国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造成了美国投资者的损失。国会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之前将中国公司的这种欺诈行为称为是中国式骗局。金里奇表示，中国造假公司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的一个朋友美国知名做空人物 Dan David 冒住入监狱的风险调查中国公司，结果发现他调查的第一批30个公司全部造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哥特利布博士礼拜四对 CNBC 表示，如果冠状病毒的蔓延不严重的话，学校应该在秋季尝试恢复面对面授课。哥特利布强调说，欢迎学生返回教室的决定必须由当地政府作出，具体取决于各州和社区发生的疫情规模。哥特利布说，今年春季关闭学校的决定是因为此前的研究表明，当学校关闭时，季节性流感的流行范围将会大大缩小。哥特利布表示，但是我们不知道冠状病毒的流行是不是亦遵循这个规律，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在儿童中冠状病毒的传播范围到底有多广。到底有多广？根据14号公布的一份美联储调查报告，受到疫情影响而失业或工时缩减的美国劳工入面，有超过三分一比不起账单，并有近半的人无法在紧急情况下马上拿出400元作为支付。美联储官员表示，好多美国家庭在疫情爆发前财务状况已经不稳定，全美经济停摆后处境更加艰难，其中以低收入户受创最为严重。报告指出，今年2月份有 13% 的劳工失业或遭强制休假， 6% 的劳工工时缩减或放无薪假，受影响的人数超过1/5。到3月份，强制休假的劳工中仍有超过3/4不知道几时才能复工。为了遏止疫情扩散，美国多州4月份都禁止店家做生意。联准会理事鲍曼在声明中讲，调查数据显示，在爆发公共卫生危机初期出现财务困难的美国人比2019年秋季多好多。美国研究人员礼拜四表示，在纽约一个大型医疗集团接受治疗的冠状病毒患者中，超过1/3的患者出现急性肾衰竭，将近15%的患者需要进行透析治疗。这项研究是由纽约州最大医疗体系 Northwell Health 的一个团队进行的，研究成果刊登于国际肾脏学期刊，是目前为止针对武汉肺炎患者并发肾衰竭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研究。当肾脏衰竭而且无法过滤体内代谢废物时，就会发生急性肾损伤。研究人员肾脏学家贾维利说，我们发现在首批入院的5449名患者中，有 36.6% 的患者出现急性肾损伤。贾维利说，很多重症患者大约都是在必须使用呼吸器时出现肾衰竭，在需要使用呼吸器的1000多名病患中，大约90%的患者出现急性肾衰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参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法案，点名新疆党委书记。疫情冲击全球保险业年度损失恐达2030亿美元。美威斯康星州延长防疫居家令，州最高法院推翻。欧盟说，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可能一年后制成。波罗的海三国疫情缓和，欧盟首个安全旅行圈今年启动。美国考虑将古巴重新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美国最大购物中心将在6月1号重新开放。泰森食品公司暂时调低肉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状况成为美国国会关注重点之一。参议院礼拜四通过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川普总统就新疆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加更大压力。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法案获得跨党派支持，礼拜四在参议院表决中获一致通过。法案要求华府制裁参与打压维吾尔族， 和回教团体的官员，更点名指控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严重违反人权，再次要求华府加以制裁。法案又指，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就新疆人权打压问题需负直接责任。法案呼吁在新疆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或个人应采取措施，避免当地的供应链有强迫劳工问题。礼拜四，保险集团伦敦卢合预估，中共病毒疫情将导致全球保险业损失约2030亿美元。伦敦卢合在声明中表示，估计2020年保险业因疫情而需负担的承保损失大约是1070亿美元，这个将是保险业最重大理赔金额的几个年度之一。理赔金额同2005年、2017年发生灾难性风暴的时候相当，但声明提到，不同于其他事件，保险业在这波疫情中将经历投资组合损失约960亿美元，使得预期保险业整体损失将达到2030亿美元。美国海军对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人员大规模筛检，以防复航后爆出第二波疫情，但美国国防部官员礼拜四证实，至少有五名返回舰上的海军官兵验出感染中共病毒后撤离航舰。根据法新社消息，美国一名官员证实，这五名海军官兵验出阳性反应，但无症状，他们已在关岛隔离两个礼拜。这五人接下来检测两次都呈阴性，因此获准返回舰上，但后来再次筛检又呈阳性。海军方面不愿意就这件事置评。CNN 引述一名国防部官员报道，在这五名确诊的官兵中，其中一人返回舰上后开始感觉不对路，另外四人同这个人极为接近，还有18人亦好接近这些确诊者，因此出于高度谨慎，这18人亦都已经落选。欧盟药物管理局礼拜四表示，根据正在进行的试验数据，在乐观的情况下，中共病毒的疫苗可能在一年后制成。欧盟药品管理局生物健康威胁的疫苗策略部门负责人卡亚列里在视讯记者会上指出，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这样某些疫苗可能在一年后制成，以待核准上市。卡亚列里并说，这些只是根据现况的预测，但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个是最理想的情况。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研发中的疫苗都无法获得核准，然后不了了之。我们亦知道时间可能会延迟。然而，欧盟药品管理局对疫苗可能在九月间就能够制成的报道，亦略带怀疑。另一方面，药品管理局淡化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的忧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礼拜五凌晨起互相开放边界，成为欧盟区域内首个安全旅行圈，希望迅速启动遭疫情拖垮的经济。路透社报道，这三个大体上人口稀少的波罗的海国家公民和居民今年起能够在三国区域内自由出入，从区域外入境者则需要自主隔离14日。欧盟当局寻求说服27个成员国解除欧盟内部的边境管制，并重启范围更大的旅行活动，但需做好搭机时佩戴口罩等安全措施。这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目前中共病毒确诊病例增幅趋缓，三国13号新增病例都不超过7例。三国政府亦从4月底开始放宽防疫封锁措施。川普政府高级官员礼拜四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古巴重新列入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这位官员说，古巴应该被重新列入美国的黑名单，部分原因是古巴继续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对哥伦比亚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提供庇护。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将古巴重新列入黑名单的决定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作出。川普政府礼拜三表示，由于古巴没有充分配合美国的反恐努力，已经将古巴重新列入了一个单独的国家名单，被美国指定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将伴随着可能的制裁和贸易限制。目前被美国列入这项黑名单的国家包括伊朗、北韩、叙利亚和苏丹。礼拜四消息，北美最大的购物和娱乐中心位于明尼苏达州布鲁明顿的美国购物中心将在6月1号重新开放。此前一日，苏明尼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宣布，该州解除居家令，并允许非必要业务下个礼拜一重启。 育儿池系有份声明中讲，由于冠状病毒危机仍系持续变化，我哋将继续遵循州政府指导、监督同评估已制定嘅安全协议，并将根据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做到让建筑物内所有人都安全。好重要嘅一点系，尽管美国购物中心将喺6月1号重新开放，但并非我哋大楼内嘅所有零售商都会立即开放。我哋理解某啲零售商可能需要准备更长时间先能重新开放。礼拜四，全球最大肉类生产商同供应商之一提森食品公司宣布降低部分牛肉产品价格。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该公司的几家肉品加工厂因员工染疫暂时关闭。在该公司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美国各地杂货食品价格在继续飙升，四月份较三月份上升了 2.6%。 泰森食品表示，提供这些折扣旨在帮助美国家庭保持餐桌上有牛肉。泰森食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月初因深层清洁消毒和测试而关门的工厂已经恢复有限运营。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历史科试题惹争议，教育局要求取消试题。黄之锋发起网上联署支持台湾加入世卫。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中学文凭试历史科昨日开考，其中一条试题引发亲共建制派以及大陆官媒激烈批评。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今日15号批评题目提供的背景资料偏颇，试题有引导性，要求考评局取消这条试题，又指将会派员到考评局跟进出题以及审题机制。香港中学文凭试是升读大学资格的考试，昨日开考的历史科试题引发争议。试题问考生1900年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题目提供的参考资料包括日本法政大学校长的一篇文章，1912年王兴写给日本政客信函，以及日本三井财阀借贷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条款，并要求考生根据所知的史料作答。因应试题衍生的争议，教育局长杨润雄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会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题目，同时会派员到考评局跟进其出题以及审题机制，以充分体现教育局对考评局监管。杨润雄在会上批评有关的题目严重伤害国民情感以及尊严，深感遗憾。他又指这条考题无论在资料选取、题目设计上都不能够配合高中历史课程的宗旨目标，因为这条题目本身没有讨论空间，答案只有弊，不会有任何利。他又指今次题目引起社会极大的争议，考评局有责任向公众解释其审题制度，事件是否涉及有人出错或者有人要问责，会交由考评局自行考虑。据港媒报道，考试当日相关的考题引发建制派阵营的激烈批评，教育评议会谴责该题目提供的资料偏颇，回避日本侵华暴行，批评拟定题目的人意图以个人的政治取向蛊惑学子。中共党媒大公文汇网引述亲北京的教联会副主席穆家俊批评该题是带有极强的倾向性，他说如果让学生作答同意观点是引导学生做汉奸。对此，香港教协在15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教育局初步践踏教育专业，扼杀理性讨论空间。声明又指，教育局史无前例地批评出题者，这种政治凌驾教育的做法是严重冲击考评制度，亦进一步将香港推向钳制式教育，削弱教育界的专业自主。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社科院客席副教授沈旭辉在他的 Facebook 发文，反斥教育局指鹿为马，搞文革 2.0， 要求杨润雄应该回应毛泽东在1961年1月24号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时的对话。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亦发文，指日本侵华犯下的人类历史罪行当然要声讨，而建制派声称此事不容讨论，请他们来评一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有关言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同埋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礼拜五发起港人网上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参与世卫大会签名运动，截至今日中午获得约12000个签名，达到预期目标。黄之锋表示，台湾先前支持香港嘅反送中运动，香港人亦应该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因此发起今次运动。黄之锋同埋张坤阳发表联合声明，指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致函全球55个国家，表明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5月18日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聲明強調，中共病毒爆發後，北京當局政治凌駕公共健康的做法給世界帶來嚴重的後果，而台灣真是可信賴的夥伴，但受中共和世衛政治打壓，使台灣長久以來都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聯合國成員應該支持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即將召開的世衛大會。聲明還表示，台灣抗疫舉世無雙，亮麗成績有目共睹，成為全球最早確診而最少感染的地區。香港人理應發揮港台互助的精神，幫助台灣加入世衛，重挫中共鋭氣。因此號召香港人聯署，促請世界衛生組織194個成員國政府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重返世衛大會，對抗恃強凌弱、隱瞞疫情的中共政府，讓台灣在全球衛生問題上貢獻力量，重拾尊嚴。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最後是今天的焦點新聞。因為對中共隱瞞和處理疫情不滿，川普總統星期四表示可以切斷整個美中關係，這個是川普上任以來針對美中關係發表的有史以來最強硬的評論之一。請聽報導。席卷全球的中共病毒大瘟疫已經導致美中在經濟、技術和金融方面加速脫離，美國政府也一直在考慮各種途徑，以期針對中共隱瞞有關疫情的訊息，對中共進行懲罰或者尋求中方的經濟賠償。川普總統星期四接受福克斯商業台的採訪，在講到中國問題時，川普說，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切斷和中共的整個關係。川普還表示，如果終止和北京的關係，美國將會慳返$5,000 億。川普總統指的是美國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大約$5,000 億的商品。川普一直認為這個是造成美中貿易赤字的原因。中共病毒的大流行令到美國各界認識到供應鏈來自中國的危險性。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商務部和其他機構正在尋求方法推動美國公司將採購和製造業從中國轉移出去。政府考慮的鼓勵措施包括稅收激勵措施和潛在的回國生產補貼。根據路透社之前報導，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美國政府對產業回流進行了全面推動，代理商正在調查哪些製造業應該被看作是必須領域，以及怎樣在中國境外生產這些商品。美國官員說，這次的疫情令到人們對同中共做生意的種種擔憂變得更加清晰。人们之前认为通过和中共交易可以赚到钱，不过现在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比赚到的钱多了很多倍。这个星期三，川普总统曾经发布推文说，我很久之前就提到和中共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们刚刚达成一项大的贸易协议，墨迹都未干，世界就被来自中国的瘟疫袭击。川普说，即使100份美中贸易协议亦无法弥补疫情带来的无辜生命的损失。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福克斯商业台的节目中表示，中共政府在1月份签署贸易协议时就知道疫情已经爆发。川普说，我对中方非常失望。川普还再次讲到习近平，讲自己和习近平有着良好的关系，不过现在他不想和习近平讲嘢。据《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全球最大的芯片合同制造商台积电公司将会很快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一家最先进芯片工厂的计划。川普政府此前要求在美国本土建造先进的芯片工厂。请听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台积电公司最快在5月15号这个星期五宣布一项计划，将会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建立一家最先进芯片工厂。知情人士说，在这个星期二的公司董事会上，台积电已经做出上述决定，新工厂最早可能会在2023年底开始生产芯片。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都参与了这项计划。台湾的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是全球仅有的可以制造出最快最先进芯片的三家公司之一。知情人士说，台积电的美国新工厂将生产5纳米芯片，这个是当今最小、最快和最节能的芯片。台积电近几个月先开始为客户推出5纳米芯片，并且在台湾的一家工厂进行了测试。
目前仲未清楚台积电嘅呢座新工厂嘅预算系几多，或者系唔系会从美国政府嗰度获得经济帮助嚟进行工厂建造。根据行业高管嘅估计，一家制造最先进芯片嘅工厂耗资肯定会超过100亿美金。华尔街日报嘅报道话，从政治上嚟讲，台积电嘅最新动态可能系川普总统嘅一项胜利。川普总统此前一直喺度努力争取外国公司嚟美国建厂。川普总统星期四喺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医疗设备欧文斯米诺公司嘅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再次强调美国需要保证核心供应链嘅完整，呢个对国家安全嚟讲非常重要。5月10号，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话，川普政府官员正喺度同美国最大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同埋台湾嘅台积电公司商讨喺美国建厂。报道话，即管美国系芯片研发领域嘅全球领先者，不过近呢几年嚟，好多制造业已经外移，而喺美国建立一批新嘅尖端芯片工厂，将会重塑该行业喺美国嘅供应链。纽约州长库莫星期四表示，纽约州北部同中部嘅5个地区已经执行咗卫生官员概述嘅7项防疫措施，达到重新开放嘅标准。从星期五开始，将分阶段重新开放本地企业。请听报道。纽约州长库莫星期四晏昼喺雪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纽约州已经有5个地区达到重新开放嘅标准。将会在星期五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本地企业。这5个地区包括 Finger Lakes、 摩豪弗利、安大略湖上的主要城市罗切斯特，与宾夕法尼亚州接壤的 Southern Tier 和 North Country。 库莫在3月20号签署了居家防疫行政命令，关闭了无关紧要的业务，并且命令居民在全州范围内采取社交距离措施。这项行政令这个星期五到期。库莫星期四表示，第一阶段开放将会允许各地区恢复制造业、建筑业、农业、林业和渔业。此外，提供路边或者店内取货服务的零售商亦可以重新开放。库莫说，重新营业的企业必须执行纽约州规定的安全预防措施，包括对员工和客户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严格的卫生清洁标准和对员工的持续健康检查。库莫说，对于星期五即将重新开放的地区，地方政府必须每日监测数据、企业计划、个人的合规性，如果数字发生变化，要立即做出反应。库莫说，分阶段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消失。纽约市目前在分阶段重新开放的7项标准中只不过达成4项。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四表示，最新的疫情关键追踪数据全部下降，他预计纽约市的防疫指标可以在6月份的上半个月达到纽约州的标准，届时纽约市将逐步取消一些限制。数据显示，星期三纽约市因感染中共肺炎住院的人数，在重症监护室的病患和检测呈阳性的人员比例都比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数据下降，特别是重症监护室的入院人数从561人下降到517人。目前全市检测出的阳性比例从 13% 下降到 11%。 白思豪说，这次的降幅比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日子的下降幅度都要大，这个意味着事情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星期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伯尔在第一时间辞去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原因是他正在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刑事调查。伯尔曾经在今年2月份疫情还未完全爆发之前，出售了总价值约62万到172万的股票。请听报道。5月14号，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伯尔辞去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由于他在中共病毒大流行引发市场波动之前做了股票交易，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前一日，司法部辖下的联邦调查局没收了伯尔的手机，开始对他进行股票交易的刑事调查。洛杉矶时报率先报道了伯尔手机被没收的消息。报道说，联邦特工先向苹果公司提出获取有关伯尔 eCloud 账户的信息要求。之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作为证据，从法官那里获得了伯尔手机的搜查令。根据华盛顿邮报多家媒体指出， 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伯尔在1月和2月初曾经获得机密的情报报告，其中包含有关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的严厉警告。伯尔在2月13号利用30几笔交易抛售总价值在62.8万至172万美金的股票，而这个时间刚刚是美股暴跌之前大约一个星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伯尔参议员今日上午与我联络，通知我他决定在调查未决期间辞去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麦康奈尔说，我们同意这一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最佳利益，并将会在听日结束时生效。据伯尔发言人表示，伯尔本人已经提交了一份个人交易的财务披露表，这份披露表是在美国和金融市场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加剧出现动荡之前所做的。该名发言人说，随着局势每日都在演变，他对这种流行病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急剧和突然的损失深表关切。据德克萨斯州医疗用品公司威望科技执行副总裁茂克鲍恩14号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对外国口罩的依赖已经成为多年来国家安全的问题。请听报道。星期四，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旨在保护科学完整性以应对中共病毒的爆发。出席听证的德克萨斯州医疗用品公司威望科技执行副总裁麦克鲍恩表示，美国对外国口罩的依赖已经成为多年来国家安全的问题。威望科技是美国最大的医用手术口罩和普通口罩的国内制造商。鲍恩在听证会上说，美国依赖中国制造口罩的问题不是一些数十亿美元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相当于人们试图在全美范围内悭了那几分钱。鲍尔说，当前中国控制住世界上大多数的口罩供应，而中国制造的一盒口罩售价为1美元，他们公司的口罩售价约为5美元。中国的口罩成本可以低于材料成本。他说，他们的价格是这么便宜，所以他们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口罩市场。鲍恩说，即使我将劳动力成本全部扣除，我们的产品成本还是差得很远。鲍恩认为，为了帮助解决外国依赖性，需要美国政府声明此事有关国家安全。他认为，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应该讲给美国医院知，他们已经过分依赖外国制造的口罩，并令到他们承担法律责任。他亦提到，医院必须保护自己的病人和员工。据悉，鲍恩在2年前就已经警告 N95 口罩的短缺。作为美国关键设备的制造商，鲍恩长期以来一直在度发出警告。不过，多数制造商已经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外，该公司就一直维持在美国的供应链。星期四当日，众议员安娜艾舒将鲍恩的证词称为国会可能听到的最重要的证词。艾舒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感到羞耻。我们应该为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感到羞耻。这个是有力的证词，凸显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对外国的残酷依赖。现在通过这次大流行，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些暴露出的问题。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早上看新闻，美国跟加拿大的边界呢可能又往后推了一个月，到6月21号才就争取开放，还是一个月一个月，从4月份推到现在推到6月份。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相互的边界呢有所打开，丹麦、瑞典，但是呢他也都提出条件，就是说过境的人只能是那些去拜访家庭成员的人，你有儿子在那边，或者你有爹妈在这边，你可以过境，剩下的说我旅游的不让过境。但在美国呢，美国境内，美国6月份的这个邮轮据说订票增长600%，我不知道他那数，我就看这么个标题了，不知道他那数是怎么来的。那原来那邮轮都空了嘛， 那游轮就跟是那个棺材跟那个游动的墓地似的，已经到那份上啊，美国人不怕死，你有点他订游轮，那如果这么订的话，他六月份的很多很多这个生意都已经传好的船恐怕就都已经满了，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游轮，就目前来讲可以看到他的游轮不能出境，只能在他的美国，就在美国国土内部，那也有可能他会影响到中美洲地区，因为中美洲地区他要完全仰仗着美国的游轮来支撑他的国家经济了，那些小的海岛国，所以细节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出来呢，人们的方式，人们生活的方式在尽可能保持已有的方式，但是在客观的环境中完全是消减了。美国航空公司每天损失4亿美元，那飞机他卖不卖，他不卖他就得保，他就得这个保养，对吧？那那些所有相关的人员，你给他们让他们回家了，你还让他们回来不回来，这是一个完全都是未知数。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戏院电影院全都关门了，对吧？包括这个百货商场都关门了，结果有人拍出片子，因为人们离开的时候呢就把店门一封就完了，但那地方太潮湿了，那衣服全长了七彩的毛，什么色的毛都有，还那是啊，那个超市也好，他服装店也好，他如果这在这样的环境下关闭了30天40天，那个只要他不通风那就都长毛了，那个电影院里面的椅子全是毛，包括皮椅子都长毛，所以人们的生活，我以为人们的生活被迫不得不改变。在美国，在加拿大出现这种就是网上购物，很多比较大的超市他都开这种自己开这种网上这种递送，那餐馆呢各种的手机的 app 送餐，甚至一个城市小的一个卫星城里面有专门的人出来去组织一个团队，然后他在电脑上在手机上制作 app， 然后他负责你在全市的范围内搜集各家餐馆的这个菜谱，他建立一个网站，在 Facebook 上建立一个网站，你就下 order 他给你送，问他赚钱吧，他说有点难度，你想汽油钱、人工费，然后那你现在的这个食品一下暴涨，四月份美国的食品暴涨了，大概暴涨了30%，我们说过具体的例子，那。我在我住的旁边原来吃一个麻婆豆腐，那是四川人开的，成都人开的馆，麻婆豆腐5.99，现在11.99啊，麻婆豆腐那个京酱什么鱼香肉丝499，原来499，现在11.99。他说所有东西都涨价，那是啊，那政府印钱，他印出来的纸给你花，那他不涨价等着啥嘞，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吧，这个人拿了1200块美金，2000块钱加币，鱼香肉丝他涨了一倍，那所以更大多数的人就到超市去买东西，而超市呢它的价格都上涨在30%到40%，而人们又失去了自己生活的空间，所以对未来大多都是人们都是一个疑问。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美国正式指控中共国的黑客袭击美国疫苗的研究机构。这是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跟美国国土安全部昨天中午到下午的时候发布的正式警告正式文件，这是就变成了美国政府正式指控中共国在以黑客的方式窃取所有与武汉肺炎病毒、中共病毒相关的有关疫苗的研究资料，这是正式指控。如果按照去年美国相关的法律来讲，如果攻击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安全部门的话，国家公共安全部门的话，被视为对美国发动战争。川普政府是可以这么去定性的，他不会听你中共政权怎么辩护， 他一定会接受自己正式的政府部门调查出来的客观的结果跟证据。而川普昨天早晨在这个声明拿出来之前，他讲说我们跟中共国呢曾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贸易协议。那贸易协议的本身呢，他说我不可能再重新签署。但实在是没想到贸易协议的签字的笔墨呢还没干呢，那笔迹还没干呢。结果全世界就遭到了来自中共国的大瘟疫，他用的是瘟疫，来自中共国的大瘟疫的这个袭击，全世界都被袭击。那像我们曾经签署过的贸易协议的这种协议，100个协议，就是这样的协议有100个，也无法弥补因为这一次大瘟疫所带来的伤害。更何况无数的无辜的生命，人类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发了这么个推文，那你发这种推文那就战争喽，那你不打仗那你怎么着喽，你没招啊，对不对？人家习近平就这中共就这特点嘞。在中国社会，人们去嘲讽那些被偷的人，不会谴责小偷的，对不对？人们去嘲讽那些被戴绿帽子的男人，人们不会去笑话那些女人的。表面上现在残留的会笑话那些女人，但是那些笑话女人的男人在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下手。这是今天中国的男人，这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中共体制的社会一切都是反人性的、反人类的、反道德的，而这一份的相反渗透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真实的他的生活的环境。那今天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外交部也好，我死不承认，我绝不认证。怎么着你傻东西，妈还指控我呢，活该。 你能说我啥呀？这是今天的中国，这是外交部发言人，这是今天的习近平。开玩笑，他这是真的。所以他嘲笑那些依然在遵守着人的道德，或者更加嘲笑那些说你怎么没有人性呢？人叫人之初，性本恶。当你去指责别人人性的时候，那叫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所以你跟党的道德观念是对立的。那人之初，性本善，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这也叫老话。人家博古论今都给你说得清楚，是吧？那扭过脸来呢，那是本事。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那美国人，你要把共产党人当成人，你就输了。你只要当人，你就输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人战胜不了共产党。你要从生命品质上认识他，他要不否认，他就不是共产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机构的主任明确表示，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威胁应对已经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共国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中共在他盗窃的过程中，这么讲吧，家里手里都有电脑，对不对？你无意打开一个 email， 这 email 是盗窃你数据的，人家弄了个美女图往那儿，你傻瓜似的一摁，美女变成猛兽，变成黑客，你就会看到你的电脑啪就全黑了，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有过这种生活经历，你点完美女就把电脑给美完了。那意味着什么？你电脑里的东西全没了。一样的道理，如果中共去攻击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美国各医院大学的研究机构，那有人不小心啪嚓一摁键，其实不用他不小心了，盗窃者在盗窃过程中他操作失误，就可以把整个，你比如说波士顿大学在研究呢，把他整个大学研究实验室的数据全都摧毁。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二、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是纸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六十四象而成易，天下万物都包罗入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六十四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易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两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诠释反映，人们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子长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讲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和今日被共产党化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够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隋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龙、神谱、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和中共字典入边的解释判若天壤。一、文化。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即是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新华字典：化，性质或形式改变、变化，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伤风化。康熙字典：化，说文，化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两相比较，就能看出传统的化和现在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 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洪波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弱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尊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信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意，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二、文明。中华文明之名照临四方。新华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康熙字典明，说文照也，疏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亦就是讲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先至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违背了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历代的使用，汉字以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渗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思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少生邪念。一提到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佛、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到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到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进字的简化，进卓步加上佳，即越走越佳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佳变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冇改。魔仲是魔，鬼仲是鬼，偷仲是偷，骗仲是骗，假仲是假，暴仲是暴，害仲是害，毒仲是毒，富仲是富，王仲是王，淫仲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和中共有意破坏其他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 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中，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然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不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而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港成子求道，静修养生，在120岁时乘龙白日飞升。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够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和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给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叛逆，不信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入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当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行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 有大缘分身享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